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呢，我们所要查考的出埃及记的段落是在3:1一直到4:17。出埃及记第3:1一直到出埃及记第4:17，而这一段的主题呢是摩西蒙召。我们知道呢，摩西犯了罪，他杀了一个埃及人，结果呢使得他和自己的同胞包括家人分开了大概有40年之久。无论他的心曾经为在苦难当中的同胞有过怎么样的一种激情啊，都已经被这40年之久的时间给掩埋掉了。他已经在米甸的旷野当中呢，似乎安于一种牧人的生活，在米甸当中和他岳父祭司叶特罗一家呢，过着和乐融融的生活。但是神却没有忘记摩西，在米甸旷野的一切是上帝对这位将来的领袖的一种雕塑。如今上帝要向摩西显现，要把那个任务交托给他。在今天所要研读的这个段落当中，是出埃及记一段相当重要的一段经文呢。因为在这段经段当中呢，是圣经当中第一次神使用了我的百姓，我的百姓这个希伯来文的词汇来称呼以色列人，在第3:7。此外呢，在经文当中也有很清晰的一种上帝的自我的启示的表达，提到了神的名字。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很严谨的来探讨第3:1到4:17的摩西蒙召。我们先休息一下，预备心，马上回来。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第3:1到第10。3:1到10呢，它的主题是上帝从烧着的一个荆棘当中发出声音啊。第一节说，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在这里呢，经文也提示了他的岳父叶特罗是一名祭司。然后在米甸的旷野，是一位祭司，他祭司到底是祭祀这种外邦的神，还是祭祀耶和华神呢？过去在学术上面就有很多的争论，比方说其中一派呢就认为，根据出埃及记第18:11那里呢提到，事实上他的岳父可能是经过一个过程才慢慢的认识神的。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第18:11，在那里呢第11说到，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这句话呢是第10，是叶特罗所说的哈。第12呢，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了。所以从第11有一个万神，有耶和华，还有做一个信仰上面的比较。可见呢，从这地方来看的话，其中一派的学者认为呢，叶特罗他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这种独一真神观呢，也并没有这种独一真神等于耶和华的观念。直到出埃及记第18:12开始，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才真实的回到一个信仰的正统上面。然后另外一派呢认为，事实上在米甸的旷野当中，摩西也从他的岳父叶特罗祭司那里呢得到很多信仰上面的建立啊。那站在这一派的学者就认为，在创世纪第25:2那个地方记载着，米甸呢他是亚伯拉罕第二位妻子基土拉的儿子，所以呢这米甸必然对于独一真神的信仰从亚伯拉罕的教导当中有一些很正统的学习。 所以有一派的学者就认为呢，会不会这种对独一真神、对耶和华的一种敬拜的信仰，会透过米甸、透过米甸的后裔传给这些在米甸地区的游牧民族呢？所以又有一说呢，就认为米甸的祭司在当时他们已经是敬拜独一真神耶和华了。然而无论如何呢，我觉得他的岳父的信仰究竟是独一真神，还是一种渐进式的到了十八章那里才确立他正统的信仰呢，对于出埃及记的解经而言呢，并没有太大的一种影响啊。好，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一节，提到呢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而这何烈山呢，也正是将来在出埃及记当中常常提到的西乃山呢。何烈这个词呢，它的意思是沙漠，是荒凉的意思，它是一种当地近东的一种散族的一种用词的词汇啊。而在圣经之后提到的西乃山，这个西乃这个字翻成是散族语的话，就是何烈这个字。当然以上的人提到这个西乃等于何烈这样一个词汇语言学上的探讨，它是一种可能性的一种推测啊。总而言之呢，就出埃及记而言呢，一般学者大部分都接受何烈山就是西乃山了。第三章第二节说，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在旧约的字义研究当中呢，耶和华的使者就是一个研究字义的一个重点。耶和华的使者呢，不太可以单就这个词汇就推断它到底指的是天使，还是指的是其他的一种意义啊。换句话说呢，耶和华的使者这个词汇究竟它指的是天使，还是指的是神他本身他自己呢，必须从上下文当中去断定这个词汇的意义。在这里呢，很明显透过下文呢知道指的是神呢。第二节下半部说，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到底这个被火烧的荆棘不被烧毁这个图像，到底它代表什么意思呢？过去在教会的解经史上有许多的诠释啊，但是实在呢也没有办法做一个确定性的一种解释。可是我觉得一个最基础的解释就是，上帝透过这个奇特的现象来吸引摩西的注意力啊，以至于摩西的注意力呢就被这个被火烧着的荆棘却没有烧毁这个现象所吸引。第三节呢，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果然他就被吸引了，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第四节，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这地方的第四节的第一个主词是耶和华神，所以呢，你就可以知道第三章第二节那个耶和华的使者指的是耶和华神他自己。在荆棘里呢，就呼叫摩西，而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第五节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圣这个字呢，可以说是在出埃及记当中的第一次的一个出现呢。而在古代一种近东的风俗里面呢，通常仆人会在主人的面前把鞋子脱去，然后表达一种敬重啊。包括现在在近东的文化当中，他们要进到一些圣地的时候，他们仍然需要把鞋子脱下来表达敬意。所以在这种背景的基础底下，上帝要摩西把他的鞋子呢脱下来。为什么要脱下来呢？因为透过这个动作是要提醒摩西神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是圣地。第六节呢，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地方神他做了一点表示，他不是那个卫士之神，他是那个在传统里面以色列百姓的那位独一的真神。摩西就蒙上脸，因为怕看神。第七节到第十节呢，是上帝就揭示了他的拯救的计划。如果一些在探讨文学结构的一些学者呢，就发现很有意思。因为呢，如果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是上帝对摩西的显现，对他的呼召的话呢，可以看到整个文学结构相当的清晰。怎么说呢？从第二章23节到第25节，如果看成是一个段落的话， 这边提到呢，上帝听见，上帝纪念，上帝看顾，上帝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苦。然后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中间就插入了整个上帝对摩西的呼召。然后呢，第三章第七节之后又是提到上帝听见了他百姓的苦情。所以透过这种前后夹击的方式，就凸显出来上帝呼召摩西的目的是什么。上帝听见了以色列的百姓的苦，神呼召摩西当然是要去解决上帝所听见这个苦，上帝要预备他成为领袖，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所以第七到十节呢，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第八节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第九节说，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第十节，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这使命是相当的清楚。在这里需要留意的是呢，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三章七节可以说是圣经第一次上帝用我的百姓这个字眼来诠释以色列百姓。他提示了神跟百姓间的关系，以及呢神对他们的一种苦难的认同。在这里呢也提到了上帝所预备的那地方，比方说第八节呢提到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流奶与蜜这个词汇呢是在三章八节是第一次来形容迦南呢。之后呢旧约圣经就经常使用这句话来形容上帝的应许的那块地啊。而这句话呢也象征了那块地是很丰硕的，是很肥沃的，是很丰饶的。在这里第十节，上帝很清楚地宣布他的救赎的计划，并且呢指定摩西成为那位 leader， 那位领导者，那位拯救者啊。上帝要使用人来完成他的旨意。很特别的，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划。譬如说摩西到了八十岁才知道神在他身上的计划。神往往呢是照着他自己的行事历来做工的，而不是依照人的时间。通常有很多人呢，他们被神呼召之后就很想知道，甚至于信耶稣之后就很想知道上帝到底对我生命的计划是什么。比方说摩西，神有的时候不在一开始告诉你那个计划的蓝图，有的时候到人生一个阶段之后，上帝有他的时间表。而你我需要去注意的焦点，就是在生命当中每一个阶段的时刻，好好去学习上帝所要给我们学习的功课。接下来呢，从第三章十一节到四章十二节，摩西当然他不接受啊，上帝让他成为一个领导者，上帝把他的救赎计划向摩西来展开来揭示，就是呢他要将他的百姓，他要将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摩西不愿意受命，他有四个推辞的理由。我们休息一下，来看看摩西那个四个推辞的理由各是什么。而这四个推辞的理由，是不是也是你我今天有的时候是一种生命的写照呢？让我们透过摩西的推辞，成为你我一面生命的镜子。
有一个人名叫比拉多，在圣经中，他将耶稣判了死刑。有一回，比拉多问耶稣说：“
真理是什么？”
可是，问归问，比拉多问了之后还是匆匆忙忙地走了，并且洗着手，带着与我无关的心态，依然顾我地做着他例行的事。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像比拉多，我们也曾问真理是什么，但是却不肯让时间停留在真理上，也不愿意花功夫认真在神的话语中。如果你不是比拉多，这两刻钟 就让张德仁陪你一起认识真理。
好，我们先来看呢，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一到十二节，摩西推辞的第一个理由是说呢，他无力承担责任了。第十一节说，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十二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啊。摩西在年轻的时候，他有一种很鲁莽的一种自信心，一种血气的热情。可是呢，到他八十岁的时候，好像已经荡然无存了。他觉得他自己的身上呢，不配去肩负这种艰巨的责任。他好像看起来这句话好像很谦虚啊，好像很谦逊。他说，我是什么人啊，怎么可以去见法老呢？可是其实他是反映出对神的能力，对神的指示一种缺乏信心啊。其实照理说，神已经回答说，我必与你同在，其实这句话就已经够了嘛。神已经这么清楚说与你同在了，可是呢，他依然推诿，他不想要去承担那个责任。第二个他推辞的理由就是不认识上帝的名，我不认识你的名字啊。之后从第十三节到第二十二节都是第二个推辞的理由啊。而这一段呢，也是在神学上面对于神论、对于认识神、对于认识神的名字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呢。第十三节说，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摩西这个理由好像看起来也蛮不错的。假如呢，摩西接受了上帝的使命回到了埃及，可是当百姓问他说，你是代表哪一位神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回答呢？因为当时其实近东文化呢，他们每一位神都有一个独特的名字，所以当人哈，他要跟神来祈祷，跟神来求助的时候，就必须要先知道他的名字。而神的名字呢，也表达了那个神他的属性，他的性格。所以知道神的名字，对近东的宗教官来讲是相当的重要。而摩西的问题呢，其实也是反映了一般人的一种信仰观呢。所以呢，神就再给摩西在推辞上面，在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个 answer， 一个答案。神向摩西启示他自己的名字，是第十四节所说的，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自有拥有呢，如果原文翻成英文就是 I am who I am， 就是我是我是。这句话很奇怪，好像听起来没有讲完，我是我是，我是什么呢？好像有个空格，一个填空在那地方。所以近代有许多的圣经学者就去研究这个 I am who I am 呢，我是自有拥有的，到底它是代表着什么意思啊？我想有一个结论性的论述呢，是一些学者所赞同的，那就是呢，这句话其实没有完成。这句话呢，是一个开放性的希伯来文的一个句子。我是什么呢？因为神太丰富了，没有办法用一个名词的词汇来限定，来完全的来表达神的丰富，以至于神把空格空在那个地方。我是什么呢？太丰富了。我是耶和华以勒，神有预备。我是耶和华拉法，那位医治者。我是耶和华尼西，是那个惊奇。所以这里的我是自有拥有的，是一个开放性的句子。神是一个丰富的神。接下来经文在第十四节的下半句呢，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十五节，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耶和华这个名字的词汇呢，第一次在这里正式的出现。其实呢，在原文当中呢，这个词应该叫做亚伟。面对于中文的音译呢，我觉得最好的翻译呢是亚伟。亚是文雅的雅，伟是伟大的伟，亚伟。 后来这个亚伟的发音在犹太人当中就失传了。怎么说呢？因为在十诫颁布的时候呢，其中有一诫说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每当犹太人呢帮以色列人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只要提到亚伟的部分呢，他们就把它读成阿多奈。这阿多奈这个希伯来文就是我的主的意思。可是呢，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呢，犹太的学者就开始为旧约的整个希伯来文呢的子音加上母音呢。他们在面对这个地方出埃及记第三章亚卫这个字的时候呢，他就把亚卫的子音加上阿多奈的母音呢，可以说是一种混合体，就读成了亚霍瓦，就是我们所翻译的耶和华。其实呢，按照考据的话应该是读成亚卫，然而从中世纪之后，这种将错就错呢就变成读成了耶和华了。后来在圣经翻译的发展当中呢，因为耶和华已经成为一个积非成是的一种读法，如果突然间把它改过来呢，又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一般呢就没有把它改过来，把耶和华改成亚卫哈，或是你把它写成亚伟。可是一些比较严谨的华人的一些注释书的学者呢，通常提到亚欧瓦，提到耶和华的时候，都会把它改写，回到最正确的一种写法，把它写成亚伟。总而言之呢，摩西，你要我的名字，我也把名字就告诉你了，你总没有理由再推辞了吧。十六节说呢，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十七节说，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去，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十八节，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十九节，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二十节，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二十一节，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但各妇女必向他的邻舍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我想经文很清楚，已经甚至于交代摩西该怎么样去跟法老应对，甚至也把将来过程发生的艰难以及怎么样到时候呢会迎刃而解，整个的过程都告诉摩西。可是摩西后来还是拒绝了。在这里有几个问题呢，比方说第22节这个地方提到呢，后来他们会跟埃及人要很多的金器、银器，甚至把他们的财物都夺去了。这地方会不会上帝去鼓励人家去做抢劫的工作呢？其实许多学者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我觉得也可以平衡我们对22节的一些观感呢。因为在常年底下，在经过百年，埃及人受到整个法老的奴役、辖制、剥削，他们本来应该得的财物呢，都在这种压迫当中呢，得到不合理的对待。所以第22节呢，可以说是一个回复的公平跟一个迟来的正义，透过这个动作把过去所亏负以色列百姓的呢可以做一个弥补。第三个推辞呢是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摩西说人民是不会相信的啦，因为摩西又想到一个另外的困难，是人民不会相信上帝曾经向他显现的。因为摩西认为以色列不会相信他的话，这个理由是十分充足的，因为以色列百姓又没有看到上帝跟摩西显现呢。所以在第一节到第九节，上帝也解决这个问题。第四章第一节，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第三节，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 第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第五节，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第六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及至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第七节，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及至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第八节，又说，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第九节，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上帝用这些神迹的方式呢，这些精异的全能呢，让摩西有一个凭据的确据。可是呢，很特别的，摩西他还有借口。第四个借口是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摩西说他拙口笨舌。第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十一节，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十二节，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这里呢，摩西提到他拙口笨舌，在原文当中呢，他所指的是一个说话迟缓，也有可能他有口疾的现象。可是很多学者呢，参考《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二节那个地方说摩西说话大有能力啊。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二节，二十二节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那么如果从《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二节，会不会看到摩西在第四章那地方的推辞是一种说谎呢？其实不会的，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二节那个说话那个字呢，在原文当中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一种文学表达的组织的能力。换句话说呢，他很会写文章，他很会文学的组织跟表达，可是说话呢，他口疾，说话呢，他不会讲。然后之后的十三节到第十七节，摩西的推诿，摩西说他没有口才，上帝也帮他解决了，上帝说要赐给他口才，甚至于让亚伦成为他的代言人。我们看到在摩西四次的推辞当中，可是上帝却用温柔，却用忍耐的态度去回答摩西的每一个反对，而上帝也使用了摩西成为将来的领袖。我们看到上帝不是使用一个完全的人去为他工作，而是使用一个不完全甚至于软弱的人来替他做事。纵使我们生命当中有软弱有失败，但从摩西身上看到上帝仍然愿意使用我们。